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继续在空中要和您一块来分享创世纪生命读经第48集的播出了。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我先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来到现场的顾弟兄。顾弟兄，非常谢谢您能够来和我们一同分享今天这一篇的信息。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享受创世纪生命读经的丰富。
是，顾弟兄，我还记得我们在上一篇的信息当中啊，我们看见了神在他的经纶里面呢，乃是把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这三个人啊，当作一个完整的团体人来看待。
是，
而当我们把这三个人的经历加起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基督徒经历神的一幅完整的图画。那么顾弟兄，今天能不能告诉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们接着谈些什么好吗？
我们今天来到了创世纪第12章，在这里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头，就是神呼召的部分。神呼召亚伯拉罕亲自向他显现，
是，
并且借着他呢，带进了一个族类的转换和生命的转换。
顾弟兄啊，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蒙神呼召的呢？还有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和动机使他能够答应神的呼召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进入信息的重点。现在就让我们来听第一段的信息吧。
好，
从今天的信息开始，我们需要来看亚伯拉罕的经历。亚伯拉罕的经历，也就是蒙神呼召者完整经历的第一面，在创世纪的第11章第10节开始，一直到第25章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一面的经历。亚伯拉罕的经历开始于蒙神的呼召，然后他经过了在与神的交通里学会了凭信而活，最后他终于认识了什么是神的恩典。在亚伯拉罕的经历里头，他首先是蒙了神的呼召。我们已经看过，神的呼召不是由蒙召者所发起的，神的呼召乃是由那呼召的神所发起的。所以接受神呼召的动机和力量，也就不是从蒙召者这一面开始的，乃是从呼召者的那一面所开始的。亚伯拉罕能够答应神的呼召，他所凭的动机和力量也都是来自神的自己。这个动机和力量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查究一下这篇经节，我们就能够看见有三件事情推动着亚伯拉罕来接受神的呼召。这三件事就是神的显现、神的呼召，还有神的应许。 下面我们要逐一的来看。
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刚才的信息说到亚伯拉罕能答应神的呼召，因为他的动机和力量都是从神来的。
对，信息里面说的非常好。你看，我们的神是万有的源头，也是一切事物的起始。
是，
所以说啊，人能够答应神呼召的那一个动机还有力量的起源都是出于神的。
嗯，
顾弟兄，在信息当中还说到了神不仅仅只是起源者，神他还是呼召人的那一位。您对神这位呼召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见还有经历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
信息里面说到，不是亚伯拉罕去找神，而是神这位呼召者亲自来呼召他。这就使我想起我得救的经历也是这样。
嗯，
当我还在世界里迷失的时候，真的是毫无目标，到处流荡。但是呢，神来寻找我，向我发出呼召，我就得救了。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啊。所以啊，我们从圣经亚伯拉罕蒙召的这个记载，还有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蒙召的经历来看，神他的的确确是人一切的源头。
是，
而我们蒙召的源头是他，我们当然我们跟从的动机也是出于他了。
嗯，
而我们得以跟随神的力量更是毫无疑问的是出于神的自己了。所以说，神实在就是我们的呼召者还有我们的源头。
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人是如何经历这一切的事物。
接受神呼召的动机和力量，第一面就是需要有神的显现。亲爱的听众朋友，我问您，如果我今天到您那里去拜访您，因为我不是什么大人物，所以这个访问也就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但是如果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到您那儿去，您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呢？是不是会整夜的睡不着觉？那么您晓得究竟是谁来访问亚伯拉罕？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是比任何总统、任何的君王更伟大、更尊贵的荣耀的神。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头，斯提凡向逼迫他的人说，荣耀的神向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当斯提凡说话的时候，荣耀的神也向斯提凡显现了，诸天开了，他看见耶稣在荣耀里站在神的右边。斯提凡所以放胆为主殉道，乃是因为正当有人反对逼迫他的时候，他看见了在荣耀中的主耶稣。人们用石头来打他，但是主耶稣向斯提凡微笑。因为主向他显现，所以遭受逼迫对他来说不算的什么，甚至是一件大喜乐的事。外面的逼迫是无法跟在荣耀里的耶稣的显现能相比的。因为斯提凡是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所以在荣耀里的耶稣向他显现。如果没有这样的显现，遭许多人逼迫还用石头来打死，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难受的事。同样的原则，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位荣耀的神他亲自的显现来访问他。因为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正处在加勒底地强烈背景的影响之下。我们以后会看到，加勒底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属鬼的。您知道加勒底那个地方是一个属鬼的地方，满了鬼的地方。在旧约的约书亚记第24章说道，亚伯拉罕 和他的家族原先是侍奉别神的，他们在那里拜偶像，但是他们不晓得在偶像的背后就是鬼。加勒底那个地方，他所在之地是叫做米索波大米。米索波大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在河的之间。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见，米索波大米领域的间界是有两条大河，一条是叫做幼发拉底河，另外一条叫做底格里斯河。在这两条大河之间有一块大平原，这一块大平原就是米索波大米之地。加勒底那个地方是米索波大米大平原的一个部分。这就是说，亚伯拉罕他所居之地不但是满了鬼的地方，更是被两条大河所围住的地方。人要离开这么一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有鬼在那里扣住他，另一方面又有河围住了他。在3000-4000年之前，那个时候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人必须是要走路的。亚伯拉罕怎么能够离开加勒底那个地方呢？因着他的背景是这样的强，就需要有荣耀的神亲自的向他显现了，好叫亚伯拉罕能够从那个地方出来。在加拉太书3:8说道，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乃是向他传扬福音。这个传扬有一部分就是要亚伯拉罕离开那个地方。假如您是亚伯拉罕，你要怎么办呢？在他的背后和他妻子撒拉的背后可能有许多鬼，这些鬼不会同意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这个就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原因了。那个显现是一个大的吸引，激动的亚伯拉罕接受神的呼召。我们到了新约，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的时候，他呼召了彼得，他呼召了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主耶稣只是对他们说，跟从我。这四个人就跟从了主。许多人不明白这件事，为什么这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拿撒勒人耶稣只说了一句话，跟从我，这些人就能够撇下一切跟从了他。但是如果我们看见马太福音4:16，那里说到这位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耶稣是一道大光，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都被这个大光所吸引了。当耶稣看着他们并且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他所吸引了。从外表上来看，那位呼召他们的只是一个贫穷的拿撒勒人，事实上他们看见了这位耶稣却是荣耀的神。同样，荣耀的神在加勒底地那个有鬼的地方，被大水所围的地方，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一个显现就把亚伯拉罕呼召了出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相信在原则上我们都经历过神这种荣耀的显现。一个人得救不仅仅是听见了福音的传扬，点头接受，然后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相信主耶稣，虽然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乃是由主耶稣亲自显现的人。当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很多人似乎都看见了神的荣耀，就是哥林多后书4:6所说的，看见了那显在耶稣基督 面上之神的荣耀。这个看见不是发生在外面，乃是发生在我们深处的灵里头。虽然我们可能忘掉我们得救的日子甚至年份，但是我们绝不会忘记我们在深处看见耶稣的时候，荣耀的耶稣向我们显现，我们遇见了他。这个才是得救的真正经历。我们得救就是蒙神呼召。想想看，在主耶稣向我们显现之前，我们觉得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是不容易啊。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思想都不允许我们和别人有分别。但是有一天，这位荣耀的神向我们亲自显现了。哦，那位在荣耀里活的耶稣向我们显现了，那就是我们的蒙召，那也是他的分别和他的拯救。记得这样向我们显现，他就呼召了我们，拯救了我们，并且分别了我们。亚伯拉罕有同样的经历，神的显现强烈的吸引了亚伯拉罕。这个神的显现就是亚伯拉罕接受神呼召的动机和力量。
顾弟兄啊，刚才这段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了神的显现啊，就成为了亚伯拉罕蒙召的动机还有力量。
是，
换句话说呢，假如神他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话，那我看亚伯拉罕他就只会继续停留在米索波大米那个偶像之地，说不定还在那儿继续的拜偶像呢。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如果没有宇宙这一位无价之宝荣耀之神的显现呢，谁能脱离撒旦和偶像的辖制呢？
是啊，
然而只要神来向人显现，那个显现就成为一个大的能力，叫人能够脱离一切神以外的人事物，使人能够跟随他。神对人的那个显现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吸引力，使人啊自然而然的离弃各样的偶像来跟随神。
这个强大的吸引力真是无与伦比啊。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的记载，不但是旧约时代亚伯拉罕还有神所呼召的一些人他们能够跟从神，就是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一般的门徒他们也能够放下他们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
是，
那么顾弟兄是不是能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要如何才可以有这样的经历好吗？
好，我们必须认识啊，在旧约的时代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是一种的情形。
嗯，
那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在四福音书的里面记载了这位耶和华神他亲自来成了一个人，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向人显现，吸引了并且呼召了门徒来跟从他。到了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呢，他就成了赐生命的灵，
是
就像空气一样是无所不在的。亲爱的朋友，今天主仍然持续不断地向人发出呼召，他不是在外面向人显现，他乃是在人的深处向人说话。今天只要从我们全人的深处，也就是我们人的灵里，向这位主耶稣敞开来呼求他可爱的名，他就要亲自的进到你我的灵里向我们显现，来对我们说话。
哎呀，顾弟兄啊，我们的这位主耶稣他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
是，
今天你我都是这个亲身经历的见证人。
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2000年来啊，不知道有多少的人都被主耶稣这位荣耀的神所吸引，他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宝贵的时光还有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所有都欢然的献上给了主。
Amen。
这一切的种种啊，就是因为主耶稣他那无价之宝的显现。
动机和力量的第二个因素是有神的呼召。 神不是只向亚伯拉罕显现，而没有向他说话。当神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呼召了他，神向亚伯拉罕说话。亲爱的听众朋友，神的呼召就是神的说话。我们听见神说话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得救的时候都经历到耶稣的显现，当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他也向我们说话，这就是神圣的说话，是一件在灵里头的说话。我们很多人能够做见证，当我们得救信主的时候，我们在深处觉得主耶稣的确向我们说话。也许在当时我们是个学生，主耶稣临到了我们，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回答说，哦，我正在读书，我要得到一个学位。主接着又问，为了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会回答说，我读完了书，将来就可以过一个好生活？接着主又会问，然后又怎么样呢？你的将来又如何呢？主对另外一个人，他的说话就不同了。他可能说，你看看，你是多么的有罪，你这个人内心是多么的坏，这个人是多么的可怜。有的人可能就会回答主说，不要来管我。主就说，我爱你，我要救你，你不知道我是耶稣吗？我要把你从那可怜的光景中救出来，你不愿意来接受我吗？对于另外一个人，主耶稣会说，你不知道我是那永活的一位吗？我是唯一能够给你永远生命的一位。是的，我们很多人都听见过主向我们说这些话，这不是从传道人的口中，这些话乃是从活的耶稣口中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还记得当你蒙召得救的时候，那位活的耶稣向你显现时所说的话吗？那些非基督徒不会有这种经历，他们反而认为这是迷信。但是我们要说，这个绝对不是迷信，是荣耀的神临到了我们，向我们说了话。亚伯拉罕能够见证说，不要对我说这是迷信，我亲自听见过他说话，他向我说要离开你的本地。这句话不是来自我的父亲，也不是我的妻子所说的，这件事情是荣耀的神说的。一个真基督徒在他的一生当中至少有过一次，在他的深处直接的听到耶稣借着活的灵对他说过话。这个神的说话就是使我们都能接受神的呼召的力量。
这一段的信息实在是非常的甜美，顾弟兄，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愿意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
是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啊，都是那么的亲密，那么的甘甜。
就好像信息里所说的，我们所有信主耶稣的人，在得救的时候都经历过他的显现，他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和呼召。
是，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刚才的交通里面，我们说到了这位宇宙的创造主亲自的成了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
是，
他在2000年前在地上经过了为人的生活，他经过钉死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现今呢正向的世界所有的人呼唤，等待着要向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显现。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这一位呼召人的神在旧约的时代向亚伯拉罕显现，呼召亚伯拉罕脱离了巴别的偶像还有无神的文化。这位呼召人的神也亲自成为人，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呢，吸引了也呼召了12个门徒，撇下了一切来跟随他。而今天 这位呼召人的神，就是赐人生命的灵，就在现在这个时刻，他就在你和我的灵里，他在那里呼召我们，要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时代，跟随他进到神完满救恩的安息还有满足的里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还等待什么呢？现在就让我们从深处向他敞开，让他进来，现在就呼求他可爱的名，接受他进到你的心里。这位荣耀的救主耶稣就要在你的深处对你说话，来向你显现，他更要成为你一生走主道路的动机和力量。
是的，顾弟兄，非常谢谢您今天和我们的分享以及交通。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向你还有你的全家来显现，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如今发一声音，住在我里面，他是心灵之灵住我里，我已与主交合，连成为一灵，他是生命之灵在我里。
奇妙之灵，